苏建梅就是不走，杨百岁也不睬，命令手下的人连拉再拽，愣把建梅拖回萧家镇。听假的这些人都愣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一些人都回了家，有一些人还留着看热闹。这时候老孟在铺子里招呼人回来了，老孟一抬头，看见杨百顺领人把建梅给拉走了，他没敢露面，他一想我要露面连我也好不了，这个杨大王八兔崽，早晚有一天非惩罚你不可。老孟一想我也不能白来，跟建梅姑娘妖法三章定的挺好，他讲完的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这不还有人呢吗？我也讲两句。老孟迈大步上了庙台，高声喊道：乡亲们，大家别散，别看那姑娘不讲了，我来讲几句。讲什么呢？日本是个小国，中国是个大国，那小国又赶不上大国，大国就比小国大，大跟小就不一样。哎呦，你说就这两句，他来回的这么转悠，兔米星子往外直崩，二套词他也找不出来。讲着讲着，老孟低头一看，哈哈，慢说大的连小孩都走光了，就剩他自己还在这讲，把老孟气得一跺脚，呸，落后分子。老孟也不讲了，惦记着苏建梅，一想趁此机会我回去看看建梅姑娘能怎么样。等到回到萧家镇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就发现苏金龙的门外并排有十几辆大车，有马驾员的，有骡子驾员的，都是民军扛着大枪给苏金龙往外倒腾东西，箱子柜行李装得满满的，还在这搬运。苏金龙要逃跑，这是从萧家镇往县里的搬家呀。那么建梅也走吗？他没敢走前门，从后脚门进去，偷偷的到了客厅，摘耳朵一听，里边苏金龙正陪着一个客人谈话，从谈话之中他听出来，正是那民军司令刘忠正。先听苏金龙的正说：刘司令，这一次老弟给我帮了忙，我感恩不尽咯。哎呀，苏兄，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呢？好，方才这个事咱们是一言为定咯。你看我这个侄女怎么样啊？好好好，果然如花似玉。既然如此，给兄弟做个姨太太，恐怕不委屈你吧？哪里哪里哪里，我能得着这样天仙一般的美人，这是天赐的艳福，也是老兄给我的赏赐哦。苏兄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那么梅姑娘什么时候给我送去？三天，从今天开始三天给你送到县里头。好，一言为定，请干干。老孟一听，脑子嗡了一声，虽然他听的话不多，但是十分清楚。他心说，苏金龙啊，你怎么把你的侄女许配给刘忠正当了姨太太？哎呀， 一个狠心贼，把17岁的姑娘你这是往火坑里扔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老孟干着急，不敢进屋，他一转身奔建梅住的那个地方去了。可是刚到了院里，就听着建梅哭，咣咣咣拿脑袋撞窗户，开开门，你们把我放出去，你们把我放出去啊！梅姑娘被关起来了，老孟这个气呀，不敢露面，躲在没人的地方等着。话分两头，苏建梅回来怎么变化就这么快？不，变化不是快。咱们说过这个苏金龙，这个小子阴险毒辣，什么至亲骨肉啊，人情道理、天理良心，他一概都不管。只要对他有利的事，多么损阴丧德他也干。他为了拉拢刘忠正，掌握刘忠正手下的1000条枪杆子，不择手段，他就打算用美人计，把自己的侄女苏建梅许配给刘忠正。远在一个月以前，他就说过这个话。这一次呢，由于形势的紧张，苏金荣不愿意在萧家镇待着了，决定搬到县里的公馆去，让刘忠正带着一部分民军连保镖再帮着他搬家，借着这个机会呢，让刘忠正看看建梅，相信人儿。今天是按计划来的，这件事情苏建梅不知道。等刘忠正也到了家了，苏金荣派人到后院找建梅，哎，一找人没了，一打听建梅他娘，这黄脸婆也不知道，死丫头她上哪去了？快给我找！正赶这时候杨百顺回来了，杨大王八说我在西河店看着梅姑娘和老孟了。苏金荣是破口大骂，把杨百顺骂了一顿，把他嫂子也给烧上。他一发威，他们家是鸦雀无声，谁敢说别的？他这才派着杨百顺带着几个人，硬把建梅给绑架回来。哟，这一回来，他母亲黄脸婆把这一肚子气全撒到姑娘身上，见面指着建梅就骂。你17、18了，挺大个姑娘不在家里待着，你跑什么？哎，现在你二叔都给你找了人家了，你女婿就是客厅里坐的那位司令官，叫刘忠正。这一句话五雷轰顶，苏建梅正好像扬子将军断线帆船，万丈高楼一脚蹬空，姑娘就哭开。他们怕刘忠正不高兴，把建梅推到自己那屋里头愣给锁上。正在这闹腾的时候，偏赶老孟回来。老孟着急，等着吧，一直听说刘忠正陪着苏金荣赶着大车起身进了县了。老苏界静下来的时候，老孟才悄悄的到了建梅的窗户外，看了看他娘黄脸婆没在对面屋，老孟提着心敲敲窗户，建梅，建梅，建梅正在里边哭着，听外边有人说话，听出是老孟来了，大爷，你快救救我！梅姑娘，我怎么敢呢？我要把你救了，你活不了。我也活不了，我可倒不怕死，我是替你着想。大爷，要那样，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现在到马庄去一趟，见着马英同志，把情况告诉他，叫他快点救我， 事情你都知道了，我就不讲了。对，这是个好主意。梅姑娘，你等着，千万不要哭坏身子，我去去就来。老孟撒脚奔马庄就跑，从共才三里地，架得住他这两条大长腿喽。时间不大，就到了马英的门前了。嘣嘣嘣，他一砸门，马英正好在家里，娘儿两个正在唠闲嗑的时候，马大娘呢，因为前两天发生的事情，有人行刺马英，把老太太的心都吓碎了，十分替儿子担心，还的意思叫马英到县里头躲一躲。马英乐了，娘，搞抗日工作和革命工作，哪有贪生怕死的？发生的那件事儿，我已经向党组织做了报告，我想起上级会采取措施的，你放心吧。英子，苏金荣、王金兰都是魔王啊，他们一次不行，还会再下毒手，娘真替你担心。您老人家放心吧，苏金荣这帮东西把自己的狗命看得非常值钱，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的。娘儿两个正唠嗑呢，老孟砸开门了，把马大娘吓得一听砸门声，这心就提着嗓子眼儿，赶紧到了外头就问了，谁呀？哦，老嫂子，快开门开门，有急事我要找马英。马英一听是老孟，也放了心，赶紧迈步出来，等门开开，老孟颤抖着胡子，这个着急呀、啊。马英啊，快点，出事了。马英先听这话是吓了一跳，大爷，出什么事了？老孟就把所有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最后提着苏建梅向马英求救的时候，就见马英剑眉倒竖，又急又恨。可是怎么解救剑眉呢？他心里反来覆去的想了想，他感觉到目前斗争十分的复杂。他想起了杜平杜政委告诉他的话，要掌握形势，要有枪杆子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只有武装群众才能发动群众，才能把一切工作做好。现在是多么需要武器呀、啊！敌人越来越猖狂，没有枪杆子是很难开辟工作的。老孟大爷，我向你打听一个问题，你说吧。苏金荣的枪都放在什么地方？
这事我可不知道。有一部分枪他给了刘忠正，家里头还有，埋到什么地方这我可不清楚。
剑梅知道不？
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，我们平常没谈过这个事儿。
大爷，您现在回去，我给建梅写封信，告诉他不必着急，想方设法要把苏金荣的枪我们搞清楚，比如说他藏在什么地方，或者埋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把枪支弄出来就好办了。马英在笔记本上刷刷点点给建梅写了封信，叠了叠给了老孟，老孟拿过来掖到裤腰带上，要那么你就听信儿，你可注意。
我知道。
老孟撒开两条大长腿，功夫不大回到老苏家，从后门进了院子。苏金荣这一搬走啊，这院子可肃静老了，几十间房子空无一人，好像一座古庙一样。
他蹑足潜踪到了建梅的窗户外面。建梅，梅姑娘，苏建梅在里头正擦眼泪，一听说老孟的声音可乐坏，扑到窗户台上。大爷，你见着他了吗？
见着了，
你看看这封信。
好，快给我。
在窗户放，老孟把信塞进去，建梅把信撤到手里头，把眼泪擦了擦，赶紧把信打开。头一句话写的是：“建梅同志。”建梅感觉到这个亲切呀，他往下看，信上是这么写的：“你的情况我已知道了。你二叔既然把你许配刘忠正，这个人丧尽天良，灭绝人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虎穴。不过现在你不必着急，还有项任务需要你在家里面完成。听说苏金龙有一部分枪支，不知他埋在什么地方。你要知道的话，告诉老孟。如果不知道，要想方设法把情况搞清楚。任务一定要完成，我们还要解救你。下边缀着两个字：马英。建梅赶紧告诉老孟：“大爷，我一定想法把武器这个事情弄清楚。您先躲一躲，日头压山的时候，你再来一趟。”
梅姑娘，你可注意啊！
我知道。老孟躲开了不说，建梅拿着这封信想的。马英同志对自己非常关怀，同时对自己非常信任，这个任务自己一定要完成。武器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呀，我二叔肯定有武器，他放到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怎么能搞到手里头？他冷不丁想起来，说这话是前年，他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跟他二叔吵了一仗，一直吵了一夜，听说是埋什么东西，那是不是枪？是不是弹药？见没想要是的话，我想法在我母亲的嘴里得套出来。又一想，我这狠心的娘能跟我说吗？我这怎么能套出来呢？眼珠一转，他有了主意了，把信藏起来，把头发理了理，正在屋里头想着。他母亲这黄脸婆从对面屋来了，一边走着一边嘴里还骂着：“死丫头，你不吃不喝，饿死你！哎呀，真是儿大不由爷哟，我这个命可不好哦！”稀里哗啦，嘣当，把屋门打开了。再给他到屋里头，手里头端着一碗汤，这碗汤里头卧着几个鸡蛋，还有点鸡丝面。丫头，你倒吃不吃？不吃你就给我死。建梅这阵的主意就想好了，看了看这碗面条，那都凉了，我怎么吃啊？哎呀，黄脸婆一听怎么姑娘说话又软和气儿了，你倒说呀，你要嫌凉，我给你再热一热去，炒八个菜，娘也甘心。他把面条热好了，又端了俩菜，往建梅的面前一摆，建梅在这低头吃着，心里说话：不吃饭怎么搞革命？身子骨是主要的。吃，堵着气往下吃。他母亲坐在对面看着，丫头啊，哎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
十七八岁了，要在过去几十年，孩子都几个了，谁像你这么疯？哎，你爹早就不在，撇下咱们孤儿寡母啊，娘为了你们把心都操碎了。拿你哥哥来说吧，出门在外，一点下落都不知道，是死哎，是活呀，也不来个信儿。眼前我就守着丫头你一个人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你身上，你还摇头涮假的不听我的话。你说你二叔把你许配给刘忠正，有什么不好的？那个人你也看见了，刘忠正论个头论气派，哪也拿得出去，只不过就比你大上几岁，那算什么呢？古人言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你要嫁给刘忠正，那咱们家祖坟就冒了青气儿了。人家现在就是司令，早晚还不定当多大的官呢，那阵你就是官太的一份，娘啊也能跟着你享享福喽。苏建没听，一阵的恶心，心里说话，娘啊，你们都是黑心的人，为了你们的荣华富贵，打算拿我换钱花，世界上还有这么狠心的娘吗？想到这他吃不下去了，把半碗面条往这一推，娘您别往下说了，不是你们提那个事儿吗？我乐意了。你答应嫁给刘忠正了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我的好闺女哟，这算你明白。你女婿有钱有枪有势，虽说有三房太太，他都不看在眼里。你年轻又漂亮，过得门去还不是当家？你把钥匙在手中一抄，那有多美呀！街上一呼，街下摆落，使奴换被，吃尽穿绝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冬住暖阁，夏住凉亭，丫鬟老妈围着你一转，哎呦，我都替你高兴啊！丫头，你就瞧好吧。